我们谈到一个挑战，是关于生命主权的挑战。我们谈到对神的一个认识，因为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出到现在将近150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上个世纪过去的100年当中，科学各样的发现，不管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爆炸的理论、量子力学这一类的东西的发展，使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领悟。分子生物学在过去的50年到100年当中也是突飞猛进。很多人也许觉得，因为科学的发展，所以神的存在几乎越来越不可能了，越来越不需要了。恰恰相反，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神的存在。当然，也许用他们叫做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rrect， 政治上比较合适的话，他们也许不说 God， 不说神，他们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er， 有智慧的设计者。所以我还在路上带了一本书，是一个天文学家所写的书。他说，现在学天文学的人很难不相信有神的，很难不相信有 intelligent design， 因为你真正学天文物理学的话，你研究整个的天文的话，你就发现没有一个设计和创造 almost impossible， 几乎是不可能，不可能这世界就这样出来了。因为研究大爆炸理论的人，他说研究大爆炸理论的人很难不推到最后有一个结论，在那个背后有一个极为巧思的一个设计在那里。当然他不能说你学了天文物理学你非信教不可，不过他说在天文物理学家当中谈论神，谈论 intelligent design， 有智慧的设计者，似乎是一个公开的话题。学分子生物学的也是如此，也许你觉得生物学的发展、进化论的发展到今天恐怕神越来越没得混了。相反的，现在的生物学家越来越提出一个问题，不可能透过突变你可以带出现在的人或者各样的生物。所以前几年在Penn State University 有一个生物学的教授出了一本书 The Black Box of Darwin， 达尔文的黑盒子。因为达尔文曾经发出挑战，说如果在他整个推论这个进化论当中有几个前提假设不存在的话，或者说被证明是错的话呢，整个进化论毁了。然后那本书的作者就说，那我现在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达尔文所有的 presupposition 前提假设现在科学已经证明都错了。然后他就推到最后，不可能像我们所想象那样简单的几个突变就可以带出人类的生物的所有的进化。因为现在不是需要一个突变，需要很多很多无数个突变，无数个巧合加在一块。可是无数的巧合加在一块的话呢，那就不可能，除非有 intelligent designer， 就提出这个名词。那本书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所以在New York Times 这种报纸还有 Time 杂志都曾经有个书评。那最后的结果因为那些书评并不是基督教的机构怎么的，所以那些书评就是很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必须好好的来思考这个生物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所以 intelligent designer 也就是神的代名词，在今天的科学家当中是一个非常流行在讨论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昨天我谈到神的存在在这个世纪交接的时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有趣的是，我的了解是，你越对科学不了解，你越对科学有充分的信心；你越不学生物学，你对进化论满了信心。如果你学政治的，哦，你觉得进化论简直是人类的救星；你学了生物学的人，就越来越开始怀疑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论的时候，远比不是学生物学的人不是那么乐观，不是那么样的士气高昂。越不是学天文物理学的，越从天文物理学的发现觉得，哦，我们已经不需要上帝了，人都飞到太空到哪里都没看到上帝。这是赫鲁雪夫说的。赫鲁雪夫送到第一个苏俄太空人到的 只是地球外面的这个卫星轨道走了一圈，太空人回来以后，赫鲁雪夫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别的 ，Have you seen God there？ 你看到神了吗 ？No。所以赫鲁雪夫对全国的百姓说 ：“See， 没有神。”Oh， 哈利路亚。因为赫鲁雪夫不学天文物理学。你如果不学天文物理学，你会觉得物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已经没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跟空间了。真正学天文物理学的人，他反而不是那么乐观，反而越来越觉得，我怎么样能够说服我自己，从我的专业，从我的知识，这一切就是在偶然之间就这样形成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谈到科学与信仰，可以谈很多很多很多。不过今天我要转到另外一个，不是外太空，是内太空的问题。过去一百年，对于人是什么人，对我是谁这一类的研究也有很多的发展。很多人归功于弗洛伊德他的那种心理分析的确使得人对自己的领悟了解，过去都是从哲学家的探讨。不管是西方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很多很多的哲学家来探讨我是谁、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在东方，在中国来讲，孔子、孟子、儒家的思想、各家的思想都在谈论人是谁，人的本性是怎么样。不过心理学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说弗洛伊德，他是一个开路先锋，他的确对人的分析用梦的解析等等开始了。那同样的，如果你要把心理学做个一百年的回顾的话，同样你会觉得心理学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对自我的认识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苏格拉底这位西方的，被称为西方的孔子，其实这都是这样的，彼此闽南话叫做婆的意思就是包养一下哈。所以呢，我们称苏格拉底叫做西方的孔子，西方人称孔子叫做东方的苏格拉底。好吧，我们就谈谈西方的孔子苏格拉底。有人问苏格拉底人生最高的智慧是什么，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Know thyself， 认识你自己。所以如果你去希腊雅典，据说我也去过，我可能过两年会去。据说在希腊雅典某一个地方就刻了那句话，认识你自己，当然用希腊文写的，因为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你能够认识你自己，那就是最高的智慧。那也就暗示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你自己。认识自我何等的困难，即使在苏格拉底之后两千六七百年的今天，我们科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弗洛伊德给我那么多，你认识你自己吗？不认识。有一次我们在处理一个家庭的问题，两个夫妻啊吵得要离婚，当然现在是离婚了。那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真是绝配啊。这丈夫说，庄牧师啊，你去打听打听，你去看一看，全世界有像我这么好的丈夫吗？有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吗？然后这个老婆怎么说呢？庄牧师啊，师母啊，你们去看看，有像我这么好的老婆吗？忍受老公27年，哎呀，天下没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了。所以一个天下最好的丈夫加上一个天下最好的女人，那非离婚不可。这叫做没有自知之明。这个丈夫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那当然他有他的优点肯定，可他完全看不见他的缺点。那这个老婆也是觉得天下最好的老婆就是他，他也不知道他的缺点。所以苏格拉底说的对，认识你自己何等的困难。即便几千年的哲学思想的演变，科学的发展，都不见得你认识你自己。今天流行的一些思潮话语，不管从心理学的，或者说所谓心理学，其实我们当中有刚刚真正是学心理学的啊，对，很有意思。每一个科学啊，就是隔行如隔山， 你越不学那个，你就那一门学问呢，就越好像很风靡。好像我说你不懂天文物理学，你对天文物理学极有信心；你不学生物学，你对进化论，哇，你可以信进化论比信上帝还厉害的。你不学心理学，你会觉得哦，心理学家告诉我好多好多东西，哦，好高兴啊！心理学家没有像你那么高兴，就是因为你不学心理学嘛。但是现在很流行的，我们叫做 popular psychology， 就是说，群大众很受欢迎的流行心理学啊。这个 popular psychology 最推动这样的人，大部分都不学心理学的，其中还有很多是牧师啊，很多的牧师他也不学心理学的。但是有些 popular psychology 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掌握自我，对不对？尤其女人掌握自我。然后自我的第一个方法，不要替你丈夫烧咖啡，要烧咖啡自己烧啊，对不对？干嘛我替你烧咖啡啊？所以昨天陈牧师也说了，以前都是他妹妹，当然后来还好他赶快信主了，不然他老婆要替他洗衣服啊什么什么。所以掌握自我，肯定自我，肯定自我什么意思呢？要相信，你要不断的说服你自己，肯定你自己，我很好，我很美，我很能干，等等等等，肯定自我，不错。接纳自我，接纳自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长得圆的扁的，接纳，我就这个样，接纳自我，对不对？本来有时候不太容易接纳自我，就是说我的鼻子要不像谁，我的耳朵要像谁。那当然了，我们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整容医师，如果你有整容医师的话呢，你最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要接纳自我。你不喜欢你的鼻子没关系，你要什么样的鼻子？所以那个叫 Jesse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对对对，换了一个鼻子，你知道他鼻子换了尖尖细细的，皮肤漂白了，是他变成一个不黑不白的一个人，他不知道哪一种的，我不知道，因为他鼻子不是他原来的鼻子，耳朵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排列组合的。不过现在科学也很发达了，所以可以用电脑帮你排列组合。你要什么脸？随便你说，排列出来了。你要这个脸，好，上台。然后也许整容医师给你剥个皮，换一个皮。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接纳自我。你圆的、扁的都好，有毛没毛都可以，有把没把都可以，接纳自我，对吧？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是改不了，或者你没钱改。所以你真的去整容吗？接纳自我不是比较好吗？甚至更好一点的，超越自我呀，超越自我。所以肯定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坊间的书摊上你会发现很多这一类的书，这是很流行的。对与错，好与坏，我想每一个东西都没有说绝对错的，都有它的几分的道理。只是有的时候他只是片面的谈到某一方面而忽略到另外一边。肯定自我，他有时候并没有教你或者说提醒你，当你在肯定你自我的时候，你也必须对自己先有一些认识，免得呢这个肯定自我的结果变成自我吹嘘、自我膨胀。所以很多人教你自我肯定的时候，常常忽略到另外一面。但不管怎么说，当你回到圣经来看的话呢，圣经在有一些地方，这好听的说法，严格说起来，许多地方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因为圣经如果谈到自我的话呢，一方面它强调一件事情是否定自我。中文的圣经翻译是翻译叫做舍己。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不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舍己其实就是否定自我，英文就翻译得很清楚， deny yourself， 不是肯定你自己，是否定你自己。那这样的信仰在现在这个时代太不流行了吧，这是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不合潮流、不合时宜的信仰。所以难怪连台湾连佛教都要改头换面。现在台湾的佛教真的是你要说创意，很有创意，但是越来越不像原来的佛教。佛教原来是人生是苦，现在人生不苦，乐得很。台湾有一个佛教的，算是佛教，不过佛教徒不认为他是佛教，有一个青海无上师， 女的，哇，打扮的花枝招展，一年的制装费据说买布将近100万台币，买布裁缝还不算啊。在苗栗，台湾的苗栗有一个绸缎店是专卖他的，一年就卖他100万。那个女的她本来剃过光头的，她是尼姑嘛，她换了留法，哇，留法好长，每一次出来都是一个花伞，好漂亮的花的，所以每一次出来有不同的花伞，不同的衣服，然后告诉所有的听众说，你以为信佛的人一定要苦吗？你看我苦不苦啊？好像不苦吧，哈，所以佛可以信的。你以为信佛的人都要剃光头丑丑的吗？你看我头发很长，对不对？哇，是啊，所以最崇拜他的是清华大学的，台湾清华大学的男生，很怪哎，全台湾第一个电脑，就在十几年前 ，BBS 这种是 BBS 嘛，电脑网站的，第一个全台湾第一个宗教的，就是青海无上师的设计者，清华大学5、6个电脑系的博士生，而且 online。Respond question， 而且中文、英文、法文，为什么法文？那个尼姑是越南来的，他法文比英文好，英文比中文好。你要问法文，可以，他可以跟你可以答法文，要英文当然可以，中文也可以。哇，说明他的很多是清华大学的男生，头发漂漂亮亮的，花枝招展的，每次来都有一个花伞，好像你看看《窈窕淑女》那个电影看过没有？出来一个小花伞，他每次都有一个花伞。我收集了很多，师母在问我说：“你干嘛收集那么多？”我不能专门收集照片。那时候我们家有《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啊，每隔一阵子就来一个全页的，比你现在的法轮功那个《世界日报》的大一倍耶，全页的演讲稿，那中间一定有个彩色照片。所以我收集他的演讲稿嘛，那彩色照片在中间，那除非你把这个照片把中间剪掉，缺一个洞，我说你就整页，我就剪一页，剪下来就是了。那照片在那里，就在那里啊。所以我十几张他的彩色照片，每一次衣服都不一样，每一次那个伞都不一样，然后就告诉大家说，你看佛可以信的，可以很快乐，信佛的人可以很漂亮，像我一样，信佛的人可以戴项链，你看我项链很多。佛教也改头换面了，因为要迎合大家的心理。基督教要不要改一改呢？不要舍己了。耶稣应该说，你们要跟随我的话，肯定自我，我就帮你超越自我。那告诉你，基督教一定好多人要去信呢。圣经从来没有改过，耶稣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话。你要跟从我吗？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这种话太难听了。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问题，自我认知的挑战。即便在快要进入21世纪了，科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各样的东西，基督教的信仰对我们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fundamental challenge， 非常基本的挑战。你认识你的自我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两段圣经，都是在罗马书。第一段在罗马书第2章12节到第15节，然后第二段等一下再看第3章。认识我们的自我，在认识我们的自我之前，当然圣经上强调人有罪，就等一下要说明的，然后强调为什么要舍掉，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否定你的自我，好像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概念，但是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入的重新再思的一个概念。但谈到这个之前，在罗马书第2章是先提到一件事情，延续这两天我们所说的，神是公义的、公正的神，所以他必有审判，必有审判。神的审判这个概念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基础、一个基石之一。但是在第2章的里面，他提到审判的时候，他强调神的审判是一个公正的、公平的一个审判。所以第2章我们看12节到第15节，那么你有圣经就翻开你的圣经，否则你就看这个投影片。那我们同样要把这段圣经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做一点解释说明，帮助我们去体会他所说的意思。罗马书第2章1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各位念单数节。12节，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好，先念到这里。这段圣经强调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知道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就这段的前一节，圣经说一句话：因为神并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又神是公平的，神对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犹太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什么人也好，神是公平的，神不偏待人。当然很多时候在这种聚会当中，很多人问的问题之一会问说，神是有一点偏待人哦，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先给犹太人，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国人？论人多，中国人最多；论聪明，中国人不输犹太人。全世界能够跟犹太人拼着赚钱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别人赚不到犹太人的钱，只有中国人可以赚得到。那我们中国人输他哪一点？为什么耶稣不降生在中国？等等之类。当然，中国人的说法，如果你去问美国人，你问什么国家人，每个人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是犹太人？这种之类。但圣经上说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当然刚才那个问题我暂时不回答那个问题。不过这边谈到审判的时候，他提到说没有律法的和有律法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专有名词。律法是指的犹太人所有的圣经的经典，也就是我们今天圣经所谓的旧约圣经。我们有新旧约，旧约圣经是耶稣降生前已经写完成的，新约圣经是耶稣之后所写的，叫新约圣经。那旧约圣经就是今天犹太人仍然在读的圣经，那他们通常称它为托拉，就是希伯来文的律法经书的意思。所以呢，刚这边所说律法这什么字呢？不是指一般的法律，这所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就是他们所念的，他们所信的这个圣经。因此没有律法和有律法，就是在什么呢？犹太人是有律法的，因为犹太人有这个旧约圣经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代，就是耶稣之后大概三四十年的时代。所以在那时候谁有律法？犹太人。谁没有律法？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叫做外邦人，或者叫洋人。我们是洋人。你说我是哪一洋？我们是东洋的。从犹太人来看，不是东洋人就是西洋人，因为他是中东嘛，对不对？从巴勒斯坦来看，往西叫西洋人，往东叫东洋人嘛，都是外邦人，是外国人了、啊。我们都是外国人。那当然，我们每次叫人家都是老外，老外。我们是老中，每个国家都这样。我在中间，你看中国人家为什么中国？中国就是我在中间，其他都是外人。犹太人也是，他是犹太人，其他都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叫外邦人，没有圣经的叫外邦人。当然应用到今天的话呢，广义的来说，有律法和没有律法，你也可以广义的来说，对于神的道理，包括新约圣经了哈，对于神的道理了解的，那叫做有律法的；对于这个圣经的道理不了解，没有接触过的，没听过的，叫做没有律法的。但在那个时候所讲的是指犹太人和不是犹太人。他说没有律法犯的罪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必按律法受审判。我们先说后半段，很简单，犹太人是有圣经的，有律法的，他们知道神的教训，包括十诫，包括各式各样的吩咐。那么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也就是说听说过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但犹太人跟中国人不一样，跟全世界人不一样，他们从小的家教就是用圣经的，很严格的。如果你有任何认识犹太人的朋友，除非少数是非常我们叫做很 liberal 的那种犹太人以外，大部分的犹太人从小在家里 都会读他们的犹太人的圣经的，他们的家教肯定的比我们中国人严的。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家教最不好的就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儿女是很放松的，在亚洲人当中，韩国人肯定比中国人家教严得多了。我认识的朋友到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都会讲韩国话，为什么？家教很严。你的孩子会讲中文吗？大部分除了这个几个字，爸妈、伯伯、叔叔以外，大概没几个字了。有一次到一个会友家，那个会友就叫他孩子说叫牧师师母，那小孩子牧师师母啊，回头跟妈讲哪一个是牧师，哪一个是师母，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公的，哪一个是母的，你知道牧师师母什么意思 ？I don't know。他说你要我叫就叫牧师师母，然后回问妈妈哪一个是牧师，哪一个是师母，就是他为什么要问？当然他不知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公的母的什么意思。那其他几关他不会讲中文。那韩国人呢，还是很严的啊，因为韩国人的家庭孩子不会讲韩国话，韩国的爸爸会被骂的。被谁骂？被朋友骂，你这个什么韩国人，孩子都不会讲韩国话、哦、为了这个比犹太人，他也许不一定会讲希伯来文，但是他们的家教很严的。所以犹太人都教制在律法以下的。那你说中国人都懂四书五经吗？那倒不一定了，那不一样。犹太人是不一样，犹太人他们是懂律法。那圣经上说为什么是公平的？你既然知道神的律法，你既然知道神的诫命，按照这个受审判，公平合理，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说，那我不知道呢？圣经上说是公平就在这里，你不在律法以下，你没有律法，你没有神的话，所以你的审判不依据这个，不依据律法。但是你要仔细读哦，别读错了哈。凡没有律法犯的罪，必不按律法灭亡。这个中文念起来呢，似懂非懂。如果读英文读起来挺简单的。如果没有律法的人 ，if you sin， 如果你犯罪的话呢 ，you will perish， 你会灭亡 ，but not according to the law。perish 灭亡是一定灭亡的，只是不按照律法来定你灭亡就是了。就是说，简单用白的话来讲，你呀、啊、非死不可。只是呢，死有不同的死法，死有不同的死的原因就是，但还是公平的，公平的死。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那还好了，我没听过圣经，我不了解圣经，我没听过耶稣，那我不死了，那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来这福音营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不过你现在来不及了，你已经听到了。哎呀，我没听到的话呢，哎，我不死了，那听到了不信，那惨了。不是不是不是，这话是这样讲，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当然先决是说犯了罪的条件，犯了罪你会灭亡，只是不按照律法来审判你，就要公平嘛，不然谁都不服气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呀，我祖父死了，可是他在中国内地没有人跟他讲过耶稣啊，不知道哎，那他就灭亡了，那亏大了。哎，你要了解圣经上说的，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听过律法，没有听过圣经的人，他们如果犯了罪，先问说犯了罪会灭亡，因为是公平的审判，神是公义的，是公正的。但是不按照律法，不按照这个标准，不按照说他听过耶稣没有，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讲来审判他，不按照那个，就叫公平。那么不按这个，按什么呢？那么当然在讲这个之前，他又多讲了一句话，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十三节说，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是指的在律法以下的懂圣经的人。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神特别挑的，所以既然是神特别挑的，好的坏的肥的胖的都是得救的。在我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律法。什么叫做有律法？我有这本书啊，我们从小都听啊。但是保罗写这本书他讲清楚了，但是啊，不是说你听过律法，你拥有律法，你就在神的面前算是义，就是说没罪。 就是 OK 的，没有，是行出来了才算是义的。所以他告诉犹太人，他写这本书的保罗自己是犹太人，他告诉自己犹太人同胞说，嘿，不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有这本圣经，我从小也听过，所以呢上包票给你一个入天堂的免费入场券，没这么回事儿，不是你听过律法就在神面前算是 OK， 算是好人，算是义人，算是没罪的，你必须行出来，听了不算数。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那当犹太人那就不容易了。那当然等一下各位提到，就是说行律法不是只行一部分，而是全部要行出来，所以这个同样是一个几乎做不到的事情。就整个在罗马书他在讨论到为什么称义的时候，等一下在第三章我们再继续强调这一点。真正要靠遵行圣经中的每一条教训和吩咐来达到上帝的标准，不可能的。但犹太人对自己的将来进天国好像有极大的信心，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很有自信心，不是，他只是认为我是犹太人，我就有特权，然后我就要听过，然后我基本上大致上根据这个差不多行的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呢我就上天堂。你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叫做外邦人，东洋人，外西洋人，你们没希望，就我们犹太人有救。可是保罗这位犹太人告诉他的犹太同胞说，不，我们都搞错了，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才算为义。然后十四节以后主要的重点是在讲，那对那些不是犹太人怎么办？那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是属于没有律法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我们怎么样呢？什么叫公平呢？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什么意思呢？表面的意思很清楚，不过我再下面做一点点说明和解释。当然在这个整个后面这段的里面谈到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记述和描述是这样，人其实有两面的，有一面整个圣经的话简单清楚的说法就是，圣经上肯定人是有良知的，圣经上没有用良知这个字，不过英文的圣经通通是翻译那个字叫 conscience， 所以英文圣经这段都有翻译。那中文是用什么字呢？中文叫做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你是他英文的圣经翻译本，不管你是国际版的 NIV， 不管是美国的新英文版 NASB， whatever 版本，保证同一个字 conscience。 他说什么呢？神把他在圣经上所谓律法的功用或者说要求，神对人在道德上各方面的要求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是非之心，我们的良心会做见证，等于说会告诉我们，良心都一样的，古今中外的良心都一样的，不会说中国良心比较好，不会，中国良心比较坏也不会，良心就是良心。所以圣经肯定人是有良知的，这个良知是神把他的吩咐、他的要求、他的律法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人的自我形象其中有一部分我们是有良心的，在良知的部分，在道德的那部分，我们在反映神的道德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圣经上肯定了这一点，他用这个是非之心来表达。因此十四节说什么？没有律法，没有听过神，没有听过圣经，没有知道任何有关神的道理的人，每一个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意思什么叫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这个中文翻译有点绕口，简单的说法是他做照着他做，等于说按着本能会行出圣经上所吩咐的这些善行来的话，他自己就有自己的律法，也就是说他是有律法的， 只是这个律法不是这本书，这个律法就是他的良心。良心是每一个人的本能，可是翻译成是非之心其实也是有道理。为什么呢？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孟子提到人有良知，他就提到人有四端，四端就是人有四种心，其中一个叫做是非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啊，这一类的四端，就人有本能来讲，有一种分别是非的是非之心啊，有一种那种恻隐之心，就是看到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呢，自己就不忍，叫恻隐之心。孟子是从这里提出来说，人性本善，因为人有良心。所以谈到人性的认识的时候，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讲，主要有两大派。不过今天同样的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跟中国人传福音，很多中国人有时候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提到人性的问题，比如说哦，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可是圣经说人有罪，不搭调。那我是中国人，如果我是中国人，我接受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思想，我就会说人性本善。那基督教就说人人都有罪，那我信哪一个？那会不会信的基督教我就不做中国人了？怎么说呢？答案是两个说法都错的。你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谁说的？哦，你说孟子说的，对，那是不是中国人都是孟子啊？儒家的思想都说人性本善吗？那也未必。儒家思想当中有一个人叫子思，孟子之后有一个叫子思，又称为荀子。儒家的这个你要知道，如果你去孔庙看的话，至圣先师孟子，老二孟子，老三就是荀子。荀子怎么说？人性本恶。所以你以为儒家都是人性本善吗？不，只是儒家思想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当中的主流派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说，非主流派那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非主流派后来转化成另外一派叫做法家，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儒家只是一个，到了汉朝的时候大赐百家，独尊儒家，所以儒家变成正宗，所有的家啊通通变成地下活动。可是中国历史上啊，你读中国历史，读如果你喜欢读哲学喜欢读政治，你就知道中国历史上一向是叫做阳儒阴法。阳儒阴法就是说表面上打出来的招牌都是儒家思想治国，阴法的意思，暗地里治国的方法都是法家的。因为治国啊不能用儒家的，治国都是用法家，法家就是严刑峻法。为什么严刑峻法？因为人性本恶。但是讲出人性本恶好像 political incorrect， 因为儒家的思想感觉上是仁慈为怀，听起来大家都欢喜，可是治国人都知道都是用法家的，所以叫阳儒摆面，表面上摆出来是儒家，阴法暗地里都是按照法家的。你看看台湾，看看中国大陆的政治管理方法，如果说人性本善，你出国盖几个章啊？哇，每个章都盖下去，我每个人出国都要到警察局办一个良民证，不办良民证你就不是良民。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是没有判定有罪以前你都是无罪，对不对？中国人不一样，没有说你无罪以前人人都有罪，对，人人都是坏蛋，你得警察局申请一个良民证，有了良民证好你就是良民，没有良民证你肯定是坏蛋。80年代初期到81、82年吧，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刚从国内来的一些访问学者，那时候80年代初期是第一批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出国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学生，全部都是那时候40多岁，现在都已经快60岁退休的教授级的。所以那我们在西北大学查经班也接待了很多，那我是西北大学当中最德高望重或者说连高德少，应该这样讲。我读书的时候，我去的时候30几岁了，所以比当时的学生来讲我是最比较老一批的，所以我们跟那教授的年龄还稍微接近一点。接待他们有两个，我记得是机械系的湖南来的， 我当然没有去接机，不过反正刚来安顿他们生活，所以有一天我记得带他们两个去，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 drugstore 哈，就普通的杂货店去买点东西。他们是要买东西，不过呢，好像进大观园，你知道，就逛。那其实不是像这种 mall 那么漂亮的，真的很普通的 drugstore。他们进去以后，眼睛瞪得很大，他们看，我说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啊？我可以帮你找在哪里哈。然后他再买一点小东西，不过他逛了，两个人在偷偷跟他们讲话，他在讲什么？后来我就走过去说，我说这个店跟国内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我说你们俩在看什么？他说怎么一个店员都没有啊？我说当然有，你在门口，你看那个 check out 那边整排都是。对啊对对，我知道，我不是说那个，我说里面都没有店员吗？我说店员干嘛？因为开价的嘛啊。他说你看架上都没有人，旁边都没有人，那怎么知道拿东西放在口袋里，那不都拿光了？没有店员，他们两个就通通在讲。后来我就说他在讲有没有这个隐藏的这个摄影机。我说摄影机也许有吧，我想不会说完全没有的，不过也不会到处都是。他们两个就说真的是匪夷所思，如果这种店开在中国两天就完了。通通拿光了，通通拿光了啊！也没人，也没照相机。然后你看，你不要说拿大东西嘛，比如说你到那个维他命的架子上一看，搬到价值最贵的瓶儿小小的，100。他就问我说：“哎，出去付账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用像机场那种东西这样 check 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说不可以的。我说如果在美国你要去付账的时候，人家说把口袋东西都拿出来，我说这等于是一个侮辱啊。为什么我买东我出去付钱的时候你要把我口袋拿出来，你是已经先怀疑我拿东西吗？在美国如果这样的话是 political incorrect， 你开玩笑，你等于是侮辱我偷东西，不可以这样子，除非你真有真凭实据，而且你要有真正的比如说安全警卫人员他是那种人他是可以，平常不可以的啊。不得了，如果在中国通通拿掉了，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当然20年前了，现在我相信中国这种开价的店也很多了，以前的时候柜台在那儿那些都是后娘，就是那些卖货的那些人呢都像这个后母的那种年纪，这样一副爱理不理的那种样子，我也领教过。总而言之他就说都在那后面，哪有让你随便拿的等等。我就趁机会跟他谈，我就说起来就是很讽刺啊，美国呢是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国家，不能叫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国家。那基督教的思想呢告诉我们人有罪，哎，可是就在这种国家搞的这种店也没店员也没照相机，好像很自由，好像人人都是好人，很奇怪哈。哎，我们中国相信人性本善，哇叫的喧天价响的，办起事儿来呢人人都是坏蛋，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表面上一回事，实质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我不是中国是这样，台湾的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台湾办事情绝对不会比大陆好到哪里去的，一样，就是前提假设人人都是坏蛋，人人都有什么鬼心思，所以这个法律就是很复杂的，都是假定你是坏人，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人性本善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优点，我只能说那是装门面的，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吗？未必。对，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是一面倒的，人性本善说的。荀子相信人性本恶，他其实他的观察也是对的。他说啊，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只是一种心理的一些想法，对不对？你看到人快淹死了，哎呀，好可怜哦，有恻隐之心。对的，荀子说，谁跳下去了？没人跳下去嘛，所以人性本恶嘛，你得都跳下去啊，那就说啊，真是善，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心里有恻隐之心啊，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可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可爱的老婆，所以让别人去吧。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他说人有善行吗？有，所有的善行都是伪装的，那个伪善。可是他下面一个结论那就妙了，荀子是被称为中国教育家的典范，第一大教育家。 中国人的教育思想是从荀子开始的。荀子说伪善，伪的好，就是假善的、啊、假的好，所以呢继续假下去，而且要让大家伪装的很好，所以呢这是教育。所以孩子不打不成器，这种这样来的，因为你不管教他，你放纵他，由他去一定是恶。那么让他说不准再吃了，这两个饼干，第三个不要打。那么以他的本性，他一定吃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后呢胖过头了，所以吃到第三个啪啪打，然后呢以后学乖了，觉得哦吃了两个，第三个不敢吃了，规规矩矩的。那么学校就是三好模范，在家里大大小小都说这个乖孩子伪善，但是荀子说好，这个好就要让大家做伪善，然后呢大家都规规矩矩的。所以呢它是教育理论，今天的现代说法叫做 behavior science， 行为科学派。你要说祖师爷是谁，当然西方人会说行为科学派的祖师爷是谁，告诉你，如果我们中国人说行为科学派在你西方人所谓的祖师爷之前不多，可能大概2100年前我们中国已经有了，那个人就是荀子，他是标准行为派的。所以训练儿子，如果照这种观点来讲，训练儿子跟训练狗没有什么两样，保证有效。你训练过狗吗？中国人养不养狗的很少人养狗，不过如果养狗呢，知道养狗的买了狗以后第一件事情交给训练狗的人去训练一下，你不能养一只狗在家一直抱，这样一定完蛋了。对，养了买了一只狗，一定要交给训练狗的训练师傅，然后训练了一个月回来啊，就是管训回来以后，师傅会教着你，你要教他几个动作，你看他去示范给你看啊，他这边那只狗，是，那狗嘣坐下来了 ，come、过来了，啊，教完了示范一探啊，啊，让你来，来你就 please sit down， 不好意思，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凶的，你就要照我的，否则他听不懂的。因为狗听不懂英文的，狗只听到那个声音的，啊，这有什么声音？好像这个，这样，这坐下来了，那你 please down， 那狗才不会听你的。Please come over here， 那狗才不过来了。Come， 就过来了。那你说这个狗怎么会听那个人话呢？很简单嘛，刚开始头一个月的话，那可有苦头吃了，全身都插了很多电极啊。叫 sit， 那狗傻傻的，它干嘛？电的按钮一按，他不知道干嘛。第二次是，他还不知道干嘛。第三次，这个时候他已经吓得手脚发冷，瘫下去了。哎，对了 ，OK， 丢一块肉。第四次是，他还搞不清楚，不过好像搞了稀里哗啦，怎么坐下来就好像有肉吃了，再坐下来 ，Right， 再一只肉。三次下来以后，你再叫 sit， 他就坐下来了。即使听不懂你的英文，但他会坐下来的。你要他吃饭的时候，他过去吃，他也搞不懂。你就在那边，可能红灯一亮，肉在那儿，他可能傻傻不知道干嘛，晃来晃去，那就没得吃了，甚至在店里一下子就过去了。OK， 有赏，所以你知道有赏有罚，而且立刻施行，狗就听你的，就乖乖的。如果你训练儿子跟这样子的话，告诉你，你吃饭的时候你就不必跟他跑了。现在都是儿女啊，不爱吃，到处跑，妈妈都是 please please one more one more。如果你照荀子的方法，你的儿子保证彬彬有礼，要啥有给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所以你说谁有道理？荀子比孟子有道理。人性里面有一个恶在那个地方，但是即便人性有恶的时候，圣经绝对不是说因为人有罪所以人性本恶。圣经不等同于荀子，荀子的说法是人性除了恶就没有别的，善是恶不好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人用教育的方法各种方法压制它，改变它的方向，所以它不得不做出伪装的善来。这荀子的观点，就人性的里面没有一压根没一点好东西的，荀子是这么绝对的。圣经上讲吗？不，圣经上说人有罪，等一下会提到这一点。但是他先肯定人里面是有良心， 因为这个良知是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就是说按照神的本性赋予人的。人的良知不是亚当老兄那天吃了禁果，因为那个树叫做分别善恶树，我们的想象中是分别善恶树，不吃分别善恶树就不知道善恶，所以我们有良心要感谢亚当犯罪。亚当分别善恶树一吃我们就有良心了，是吗？搞错了，良心本来就有，这种所谓的是非之心是本来神造人就已经有了。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不是因为吃了反而得到良心了，不，他吃了良心是受了亏损的。怎么说呢？圣经上所说的伊甸园的分别善恶树，最重要的我们翻译成分别善恶哈，其实是分别好坏。这个好坏不是一个绝对性的真理上的好坏，而是指的说对我好对我不好。那我没有吃这个树以前呢，谁说好？上帝说好就是好嘛，懂吧？他说了算的，神决定好坏善恶。我吃这个树的意思是我决定善恶，我来决定什么对我好什么对我不好，不要上帝替我决定。所以魔鬼也有他的，就是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眼睛就亮了，眼睛不亮的人老婆都找不到的，眼睛就明亮，你就像神一样，你可以自己分别善恶。这个诱惑是很大的，谁不想像神呢？谁想像神不是说像神那样的荣耀，而是像神一样可以定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所以魔鬼的引诱他是这样说的，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你就像神一样，你就自己可以定善恶，对你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以前的时候神替你决定，神告诉你说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你就是顺服。现在呢，人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我好不好。所以人吃了，不是吃的时候你有良心，良心你本来就有，可是吃了以后你的良心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蔽，因为自我中心以后你的善恶是非的概念就受到扭曲了。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当我选择一件事情我认为对我是善的时候，对别人未必是善；当我选择一件对我是好的时候，对别人未必是好，不管是对别人对社会。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呢，你的善恶你的好坏站在一个神的绝对标准来说未必是神的好坏，常常不是的。所以当人吃的时候人就扭曲了这一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圣经上仍然说神的律法上神的律法已经刻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本能，顺着本性，意思就是说英文说得很清楚，就是 instinct 就是本能，动物的本能，人的本能。人的本能里面就好像里面有一个恻隐之心等等，这个心发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做一些好事情的。所以即使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好人？肯定有的。可是所有的好人只是在某一些事情上他顺着本性会行出善来，并不代表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能够一致的而且毫无缺点的执行所有的善的。所以并不是说基督徒以外没有好人，有基督徒以外的好人比基督徒里面的好人可能不会少，说明他的好比基督徒还好，对不对？但是圣经上用这样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个本能，你里面有个良知，所以你就是你自己的律法。那你也可以这样说，将来我们这些所有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之名，不是从这个方面受审判的人，我们怎么样受审判呢？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审判。中国人最喜欢说我啊，凡事凭良心。那么简单的话来说，你有本事凡事凭良心，好，你在审判当中你就得救。可是真的吗？有谁敢说我一生凡事凭良心从无缺点？所以孔子都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我们认为是至圣先师，是中国人的幽默。孔子你说谦虚也好， 或者有自知之明也好，他有点像苏格拉底 Know yourself。 孔子说 I know myself， 我知道我自己，我不是圣贤，我怎么能够没有过失呢？可是我们的后辈想说，孔老夫子您老人家就甭客气了，您如果不是圣贤，我们哪往哪搁，往哪混呢、啊、所以呢盖了一个孔庙，孔子您就进去吧，不但进去还当做至圣。如果孔老夫子真的活的话，他不要说客气，他简直是非常 embarrassed， 非常的啊很尴尬，我就告诉你我不是圣贤，还把我供成至圣。可是我们人的看法，你不做至圣，那我们排队排排排排到哪去啊？对，至圣雅圣孟子第三个就是荀子，一个个供进去了。是中国人的幽默。其实孔子他知道，如果要凭良心的话，他过不去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凭良心，你说哦，凭良心比按照圣经简单多了，是吧？你试试看好了。其实严格说起来，两边几乎都是绝路。要按照圣经上的律法每一条都做到吗？犹太人做不到，基督徒如果要凭行为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之外的律法以外的，犹太人之外的人要凭着良心来作为他自己的律法，作为他审判的基准，那也同样做不到，同样是难。所以第三章第二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8节，这一段就提到另外一方面的人性的里面固然有良心，但人性的里面圣经上就强调人的罪，人的罪。当然这一段除了谈到人的罪以外，也谈到出路，所以人的困境以及一个出路。困境就是人都有罪，出路就是因信却可以称义。好，我们就把这段圣经先念一下，我们再来稍微做一点探讨。罗马书3章21节，同样用起因的方式来念。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好，看起来有点复杂，不过保罗写的东西啊都是这样的，逻辑上是非常严密的，一环扣一环的哈，所以有时候环环相扣的时候逻辑很严密，可是一下子读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唠唠叨叨，有点怎么样，有时候一下勾不转不过来。不过简单一点，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你可以这样说。第一个，这段圣经里面指出人性的另一面，一方面人有良知，但是在23节说了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性的另一面是人都有罪，都亏缺神的荣耀。人有罪，世人都犯了罪。可是这个字啊，在中国人看来呢，有点不太服气。我哪有犯罪啊？我关过吗？我的记录上有什么刑法的记录吗？没有啊，冤枉啊！我们都犯了罪，那太过分了。那孔子也不过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过嘛，我没有说罪呀、啊。这个东西来讲，事实上是有点麻烦，因为原因在这里。这个翻译的时候啊，这个翻译是很困难的。翻译不但是一个字跟字的翻译，是一个文化跟文化的问题，是思想跟思想的问题。严格说起来，罪这个字的翻译是有一点点跟原文要表达的意思呢，不完全100%吻合，有表达一点他的意思，但也有点点误导。不过也不能怪我们中国人哈，这不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字，因为日本人就用这个字。日本的圣经，因为日本文字是有汉字的哈，也有这个平假名片假名。 罪这个字呢，他们的汉字就是用罪这个字，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引用日本人的，因为他们已经用了，也觉得大致上还可以，我们就用了那个字。但是除了不用罪，也要怎么表达呢？也是比较难。可是罪这个字呢，在中国人当中呢，是产生一些困扰，因为罪这个字，那中国字是形声字的，做声音呢有个形状，形状来表达那个意思。罪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看它字原来是怎么写的。罪这个字哈，原来是这样写的，上面一个飞，上面一个什么呢？这个叫网字。所以我常考大家中文程度哈，大部分都不及格。罪这个字你去查字典，中文字典，中文字典要查部首的，它哪个部首？就两块嘛，一个在一个在嘛，它飞没有飞字部的，它上面那中文普通楷书，你看中文圣经怎么写的，上面是个四嘛，你查四字部有没有罪？没有，因为它原文是这个网字部，不是四字部啊，你才会找到罪这个字。那为什么用这个网？它原来是这样写的，网是更大一点一个网装了一个飞，什么叫飞？飞你加个框框就是匪，所以飞什么意思？土匪的匪。以前我们海峡两岸不太好的时候，对方都叫匪的我们叫你们匪，你们也叫我们匪啊，匪来匪去。以前开玩笑，有一个老兵，台湾那个老兵啊，当时从国内然后逃到台湾去的，后来终于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开放观光，他跑到四川去了，到成都还是哪里，那个老兵四川人，然后他找路，因为他出来四十多年了，地址还记得了，可是街道改了，说找不到，找不到路啊，然后就到路口，这个警察公安人员在那儿，他就去问路，他问的是，哎，共匪同志啊，这习惯叫共匪嘛，还叫同志啊，那都是匪嘛啊，共匪同志。当然那个公安还算是很客气的，知道哎这种东西，所以也没有说开玩笑叫我共匪，抓起来再说啊。所以你知道两边都是匪来匪去的，所以罪什么意思呢？匪被抓到了，那个网子嘛，就是抓到了嘛，现行犯。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罪人？犯了错抓到才算数的，犯了错没有抓到，聪明人。所以西方的研究中国文化呢，就说、中国人好像没有罪恶感，中国人只有羞耻心。羞耻什么时候会羞耻？被抓到了很羞耻，犯错本身没有问题，被抓到哎呀羞耻。最传神的是我们闽南话啊，福建人的闽南话，台湾话是闽南话的一种。闽南话说羞耻是怎么讲呢？闽南话叫做见笑，见笑从汉字来说就是见笑，被你看到被你笑叫羞耻，那没看到呢就不会笑嘛，就不羞耻了。哎呀被看到了，哎呀很 embarrassed 啊，我们对这个有很强烈的感受，羞耻心，可是没有真正的罪恶感。罪恶感是什么呢？就是本身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哎呀没有人看见，哎呀但是心里不平安，这种的感觉呢西方人很强，你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中国人比较少一点，不是完全没有，古圣先贤也有啊，独居的时候一个人在这里头反省啊，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怎么样，这个也有，这个圣贤人，我们都不是圣贤，所以啊我们都没有这个。所以罪人如果从中文字来讲，那一定得犯法，还得抓到才算，然后说人人都是罪人，难怪不服气。我不是说没犯错，没被逮到过，没有抓到我，所以人人都是罪人。我说这个有一点的误导，圣经从来没有说罪人是因为我犯法。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哈，你可以用两种观点去看这个字。一个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使神的荣耀受亏损，你可以这样解释啊，世人都犯了罪，都使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一个因跟果，是因为犯罪所以神的荣耀受亏损。另外一种读法，你可以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画个等号，等同于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果这样讲，你可以说 罪是什么呢？就是使人神的荣耀受亏损，就叫做罪。每一个人都使神的荣耀受亏损，所以反过来说，每一个人都犯罪。因为在希腊文原文这个罪这个字啊，那你知道西方的文字是字母的，对不对？它没有形声的啊，字母的。但是它要表达一个抽象概念，比如罪是个抽象概念，它一定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作为代表。所以在希腊文罪这个字是比方什么呢？它用一个字，原来那是一个动作，动作是一个弓箭手射箭的时候射靶，射中靶心就是对的。没有射中靶心，那个动作叫做犯罪。那什么意思呢？引申的意思是，好像有一个目标没有达成，这个动作在犯罪。或者说，你做人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典范，你没有达成这个典范的话，在这样的情况的人都叫罪人。那就等同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圣贤，圣贤是个完美的人，那么没有达到圣贤地位的人都叫罪人。可是孔子是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边的罪翻译成过，中国人就很能够接受。如果我们说人人都有罪，没有，我没有，那我说我们都有过失，有谁敢说没有？少数人说没有，我没过失。好，我就把你供到孔庙去，摆在孔子前面。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有过，你说你没过，那你是比孔子还要伟大。所以谁无过？没有人敢说无过的。谁无罪？很多人说我无罪。所以这个字呢，翻译成过比翻译成罪呢，在这一方面而言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概念。神的荣耀一直说神的完美，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照神的荣耀造的，神是爱，我们都应该很有爱心的，对人对所有事情充满了爱心。你是充满爱心吗？有些人啊，尤其中国男人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为老婆端茶 no。 所以中国男人是这样的，对所有的人哇讲义气，对老婆不给脸色的。你看《水浒传》108个好汉里面，除了女的一些以外，个个的男人都不屑于跟女人讲话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都是不给女人脸色看的，尤其不给老婆脸色看的，这才叫英雄。可是在《水浒传》里面都是英雄，因为对朋友很有义气，那个爱也是有偏差的。如果是神的爱，就是无偏差的。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也完全活出神的爱，我们也没有完全活出神的公义、圣洁、正直，所以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已。所以我们都是不完美的，都是叫做罪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当我们是神所生的，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却活不出神原来那种圣洁、完美的这种形象，我们都被列为罪人，那怎么办呢？因此就要有个出路，怎么从罪的状况中脱离出来？那因此整段圣经除了23节，整个在讲的就是一个简单说起来叫做因信称义。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不过呢，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不太常讲所谓的神学，就是说整个圣经的记载很多的教训是有一些逻辑的思维的思想，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免得有的时候我们说信了，你信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信了耶稣，信耶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就信了就是了。所以在我们教会为什么要3个月的基要信仰班，就是基本信仰啊，3个月的受洗班。有时候6个月完了，我们受洗前我跟我太太师母还去面谈一下，面谈不是考试了，不过主要是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到底了解多少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个别的机会可以跟他们回答，但当然也就问一些问题了。经过6个月以后，还是有人讲不出个所以来，我就是信了，我就是信了啊，那个信了什么？我讲不清楚，我就是信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呢？21节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什么意思？我有罪，按照神的公正的审判，那我就过不了关了。犹太人来说，按照律法，按照圣经的教训，一条一条都得遵守，全部都得守。 假如说有一个人到法官那边去，他被控偷窃，然后法官问他说：“你自己什么话说啊？”他跟法官说：“法官大人呐、Your Honor， 我这个人呢，对老婆很好，我对儿子更好，那我对别人也不错，我不杀人，我做了很多很多好事情。”那法官怎么说？你今天犯的罪是偷窃，我没有说你有没有打老婆，我没说你有没有爱孩子，我没说你有没有杀人，我只说你偷窃。所以你别人做的再好，你偷窃你还是有罪啊。你不能说啊，我虽然我偷窃，可是我对老婆那么好，所以无罪，那抵不上去的。你说我没杀人，我知道你没杀人，不过你偷窃你也不能抵啊，对不对？哇，我很爱儿子，你爱儿子还是偷窃。所以律法犯一条跟犯一百条，在某个程度上都叫做有罪，都叫做过不了关。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哎，那得分大罪小罪啊，对，大罪到第十八层地狱去，那么小罪呢到第二层，那么那有些也就上帝就开恩吧，算了，我就上天堂了，这样才叫公平啊。哎，这不是上帝的游戏规则，上帝的游戏规则就是有罪和无罪，人只有两种。那如果要遵守全部的律法，要完全遵守我们的良心，那我们都过不了关。所以神的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过关，叫神的意。就是意是跟罪是相反的，就是说神认为无罪的，神宣告无罪的，他就称为义，叫做算义，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 这是一个神学名词 justification， justify 就是说动词，把它宣告为义。也就是说法庭上来讲，经过审判，然后比如说该缴罚款，罚款缴完了，然后 OK， 当庭开释无罪了，解决了 clear。 这 clear 不是说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做了，不过该受的罚完了， OK， justify，称义的意思在这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被宣告无罪呢？他说在律法以外，在守全部的律法这条路之外，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因着信，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可以被神算作是义人。中文圣经翻译叫做称义，称他为义，不是我真正是义，是被算作是义的，被算作是义的，借着什么？借着信。为什么借着信可以加给所有相信的人呢？因为二十五节这样，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然后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什么意思？犯罪总要付代价，任何的罪都要付代价。那么神要宣告我为义的时候，神不能说好了好了好了，我是很有爱心的人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这些洋洋物的这些人嘛，就是这样迷迷糊糊糊里糊涂的啊，都犯了罪了，好了啊，糊里糊涂啊，就放了放了放了，那上帝真的糊里糊涂，就把人都放了，所以神就不公义了。所以我们生过神有两个特质，神是爱，爱想要赦免，神也是公义，公义就不能赦免，所以你要赦免还是不要赦免，在这里。因此神说为了爱要赦免，可要赦免又不能够平白无故就赦免了，那就不公义，对不对？那么要按照公义来讲，那么所有的律法你一条一条都得守，要不然按照良心，每一件事情都凭良心，否则你过不了关。这两灯中间就有一个两难了。因此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来到人间替我们赎罪，借着他流的血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那么因此信的人为什么被算作义呢？就说神替我付了代价，我只要做一件事情，用信来接受神的代价，就是说我用信来表明说我相信耶稣替我付了代价，我接受这个，接受了以后呢，好，你代价就付了，神就说 OK， 当庭开始。但我也可以不信，就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你就去死吧。 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好汉的，我知道有很多好汉的。哎呀，这个做人嘛，那个无功不受禄，耶稣跟我也没关系，我也不信，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他要替我死，说不过去。这种人也只有在中国人当中找到，哎，很奇怪，中国人真的是这种好汉很多啊。就像我也不认识耶稣，我也没替他做什么，他给我这么好处，哎呀，很难的。有一个老先生已经过世了，是中国儒家里面，他们叫新儒家的学者当中一个老一辈的，原来从国内来到了台湾，后来在香港，叫做牟中山，他过世的时候快90岁了，儒家的学者。他一次写篇文章，他说啊，中国的文化是自立教，自己救自己的；基督教是他立教，是外力救人的。他说啊，这个跟中国人的文化呢格格不入，跟我自己的想法也格格不入。我这个人呐、啊，做事向来就是这样，无功不受禄。耶稣我也不认识他，我也没替他做过什么事，他要救我，不好意思。他就说了，最好基督教改变教义，改变成自立教。如果基督教改一下啊，就是说耶稣要救你行，不过呢你得做点事，而且要吩咐比较难一点的。如果这样一改，我牟中山第一个信耶稣，但你要我白白的因着信就得救了，哎呀，那我就不好意思，所以他就不好意思进天堂。所以他没进去，他没信。所以你知道人的心里也是很奇怪的。其实圣经上的说法是这样的，人要凭着良心或者凭着律法，要在神面前合乎神的标准得救，不可能。所以神另外一条路，我们叫做福音的路，就是好消息的路嘛。有人替你付了代价，可是问题在这里，还是有条件的。神付了代价愿意救万人，可是不是万人都得救，因为神要每一个人用你的自由选择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有人替你付了，譬如说这样说吧，假如我们来了这个 Sheraton Hotel， 哇，这个房间价钱很贵的啊。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有人替你付了价钱，如果你觉得哎不好意思，教会替我付，我自己付了，行，你付。我们假定哈，你来这个 Sheraton Hotel， 哇，很贵的，但是有某某人教会也好，或者某某善心人士，他说这个旅馆所有的钱我可以代付，我可以代付，并在我已经代付了，我可以代付，唯一的条件你必须签个同意书，我同意你替我代付，你就要写这样说，我同意接受你的好意，好像送礼嘛。你讲这个跟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西方人送礼是我送你，但你要接受嘛。中国人送礼不一样的，我送你就得收的，你不可以不收的，对吧？你到我家吃饭也是，如果我老婆给你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我常开玩笑，我太太是人民公社社长。人民公社当然没有社长，只有领导干部的。人民公社社长一直说都是分配的，菜一出来一人一块，一人一块啊，两块。你不能说我不给两块，不可以，给你两块就两块，是照我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很习惯这样子的，我送你礼你可以不要吗？不可以的。可是西方人不是这样子的，他很尊重你， OK yes 你就拿去了，如果你不要，他不会勉强你收的。救人也是如此的，也是说我来要拯救你，我替你付了代价，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说不，那就收回去了。可是中国人很奇怪的哈，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小气巴拉的，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上帝太没有爱心了。有爱心的上帝就是信着也上，不信也上，对不对？所以要不要信耶稣？不信。所以我们想象的上帝是这样，要不信耶稣啊，要不得这个好处啊，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我不屑于拿这个好处。上帝说，我要你上天堂，你还不想上山，你不想，我拉着也给你上去了。什么叫上天堂？天堂就是与神同在，而且永远同在。那你说要不要信？不要。就说我不要跟上帝见面。上帝说，你不要跟我见面， 我很想每天跟你见面，来吧，上天堂，每天见着你，那不很累吗？中国人想法说，是啊，我在活着的时候，你要我上天堂，我没兴趣，也不想，我也懒得见上帝的面。可是到真的死的时候，你叫我不见他的面，那又很伤感情了。所以我活的时候不想上，死了以后呢，你拉着也把我拉上去才对啊，否则太小气了。这是中国人上帝，真正的上帝不是这样，真正的上帝很像西方人，特别像德国人。有一次德国的基督徒告诉我，哦，德国人是方方正正，连脚都没有了。西方人是怎么样？要不要？不要就拉倒。所以我吃过一个亏，1979年第一次到美国人家里，然后做他的 host family， 然后到感恩节他请我去吃感恩节大餐。那我这个人是看过火鸡走路，没吃过火鸡肉的。火鸡大餐，哇，什么东西？我一去，他先给我们看，好像吃北京烤鸭一样，都把整个大火鸡先给你看一下哦，然后拿进厨房去切了，哇，然后就等啊等啊等啊，然后就上了一道稀里巴拉的那种烂烂的蔬菜，第一道菜，那菜哦，用白水煮的那个花菜煮的烂烂的那样，我说啊，好难吃的菜，不过没关系，好戏在后头，稀里哗啦就吃了。然后第二道菜，火鸡肉上来了，一大片厚厚的，一吃。干啪啪的，我以为火鸡肉多好吃，不好吃，就吃了一块。那主人就说：“哎，这第二块 ，no thanks。”我想好戏在后头，不吃火鸡肉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吃 ，no thanks。再来蛋糕，蛋糕一来，我想完了，结束了，你知道？就蛋糕，我说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火鸡大餐就是火鸡，你要不爱吃火鸡，然后想，哎呦，那中国人就这样，我们台湾的人啊，麻烦。45经读太多了，你知道孔孟夫子的教训太多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我说 No thanks， 就不能说 Please give me another turkey。 说不出来，你知道，再给我一块火鸡，因为没吃饱了。我本来以为还有后面很多好菜，你中国的菜单很长的，那洋人菜单很短的。所以有一次碰到一个美国人，他我请他在台湾那时候吃饭，吃完饭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就告诉我说 Only one comment，只有一个意见 ，Let next time let me show me your menu， 下次请我看一下你的菜单，不然他前三道菜已经吃饱了，发现还有15道菜，他就问我 ，What your comment about Western food？ 对西方的菜什么 comment？ I say same comment， 同样的意见 ，Show me the menu， so short， 哇，我不能菜单这么短，这样吃完了，我就告诉他我那个经验。吃个火鸡肉该吃了一片，然后我想说不好吃，换点别的了，就没了。那洋人也是这样，你说 no thank， 他也不会说 no thank， no another piece。 美国人绝对不会的，德国人也不会的，你说 no thank 就是 no thank， 就收回去了。所以今天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在这里，他已经流血为我们赎罪，成为一个挽回祭，我们只要借着信就可以得着的，那我对神说 No thank， 你就不要寄望说我 so no thank， 那一天你还是应该给我的，不然的话你也太小气了。这不同的游戏规则，神不勉强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神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不是要遵循所有的律法，不是要完全凭着良心，是借着信接受神所给我的救恩，然后神就算我为义，这个因信而称义。当然因信称义之后，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是明天早上最后一堂要讲的啊，所以那个部分留在后面讲。这边只讲到说我是有罪的，我里面也有良心，良心会成为我的审判的基准，良心也常常会控告我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或不对。那怎么办？在这个漩涡的里面如何有一个出路，就是借着信我得到神所给我的救恩，我在神的面前就算为没有罪。算为没有罪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不然这个漩涡是这样的，我因为罪与神隔离。其实亚当开始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要吃分别三个树，他要自己做决定，不要神，就抗拒神，因此他的罪就造成了死，死就跟神隔离，他就离开伊甸园。那你说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有罪呢？ 难道我里面有个罪的基因吗？现在分子生物学很好了，已经把人类的基因谱都找出来了，下次我下面去找哪一个是罪的基因，把它拿掉，重新 clone 一个东西好的，从此我就无罪了。告诉你，基因上没有罪，没有一个罪的基因。我是生在伊甸园之外的，亚当犯罪就离开神的面，到了伊甸园以外去了。我生下来是生在伊甸园之外，是生在死的光景中，就生在与神隔离的光景中，所以呢，我自然而然的是在罪恶之中。英文的说法是这样说的， Adam 亚当这个人呢， He is capable not to sin， 他能够不犯罪，因为他在犯堕落以前他有选择权的。 He is capable not to sin。 Jesus 耶稣是 incapable to sin， 耶稣不可能犯罪的，他有神的神性。 Human being 人呢， is incapable not to sin。亚当可以不犯罪，耶稣不可能犯罪，人是不可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活在伊甸园之外，所以我们在生在罪中的一直在罪，不是我有个基因是犯罪的，而是说我活的情况下就是在与神隔离的情况下，与神隔离的情况下我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信使我重新跟神 hook 接上去了，接到神的生命嘛，然后我就开始 reverse process， 就是把整个过程返回去了。我就借着信回到伊甸园重新过人生，但是我已经累积的这种习惯性的罪行不是一夜之间消失掉了，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复健。中风的病人就是这样，中风的时候脑溢血，然后呢中枢神经跟四肢神经中间切断，然后呢手脚不听使唤，脑袋很清楚，手脚不能，对不对？那你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把脑溢血的血块拿掉，阻塞拿掉，神经通了，通了以后，你手脚呢不完全听使唤，所以要复健嘛。这是基督教对救恩的看法。你所以犯罪，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你中风了，你的良心跟你的行为之间断掉了，因为你死了。你跟神的关系断掉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接回去就是信，接回去，然后你的行为怎么改善呢？要复健呢、啊，所以要在话语中学习，慢慢成长，这是明天早上要讲的。怎么样在这个生活中，神容许环境上慢慢慢慢帮助我们的生命回复到了神的荣耀的形象的生活，要慢慢回去。不过你不先接上去，你什么都不能做。今天其他的宗教所教导我们的要什么呢？要行善才可以得救。这就好像说不开刀，不把脑溢血拿掉，就是复健，就是复健，就是复健，这脑袋里面的血还在那儿，然后复健出来还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永远不能改善，因为我跟神的关系还是断的。只是复界要去行善积功德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佛教很强调积功德，很强调行善的时候，它为什么有个轮回的概念？轮回观当从印度教来的，因为它很知道此生此世你绝对做不到，你再多的改善一点点离天国太远了，所以要累积累积无穷无尽的轮回，以后或许你的存款能够增加增加增加，最后买到一张门票涅槃了，成佛了。此生此世你知道，真正有德行的高僧，你要问他说，你这辈子功德圆满成佛了吗？啊，哪了，差远了。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啊，我已经当下了断了，我现在就成佛了。现在成佛的人八成都没佛，没成佛的。真正可以有自知之明的都知道，此生此世靠着行善靠着修行我得救吗？差远了。为什么脑溢血的脑血块还在那儿拼命复健，有一点点的改善，那个改善没有办法。身上的说法是相反的，所以基督徒不谈行善吗？谈行善，不过次序是不一样，先因信得救，然后你就能行善。 所以行善是结果，其他的宗教和道德哲学等等的强调是行善是因，先行善换得救。基督教是说先得救你才能行善，你不得救你就行不出善来，那你得救以后你才可以逐渐的开始恢复功能。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还是中断的，在死亡的状态中，你就一直在罪恶中。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两条路。那么因此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强调要因着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我们生命开始有转变，就在于这一点。所以最后的抉择在乎你，神预备了一个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生，已经为我们而死，已经流出这个流血的代价，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只剩下一件事情，你必须用你自由意志选择说 Yes， 请给我这个恩典。因为神不勉强人，神造人造他自己形象造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神是自由的，所以他给你自由，你可以用你的自由拒绝神，你可以用你的自由选择神。亚当曾经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说，让我自己决定我的生死，让我决定我的善恶，让我决定我的好坏，他吃了，他那天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他就离开神的面，就离开伊甸园了。今天我们好像重新面临一个选择，当你选择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你用第二次用你的自由意志，是你自己用你的自由意志，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就回到伊甸园，重新开始建立跟神的关系，重新开始过一个新的人生。神要我们做这样的选择，虽然他的恩典足够救所有的人，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神所给他的恩典，但凡接受的人，你就能够得到神的福音，神的祝福，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重新开始过一个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